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12月23日星期一，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橄榄球球星公开声援被中国政府迫害的维吾尔人；香港团体在这个过去的星期天发起集会声援维吾尔人，但不久警察介入干预，并造成严重的警民冲突；英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乐购暂停了与一家中国供应商的合作，原因是该中国供应商疑似强迫监狱劳工为其劳动。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新西兰橄榄球超级球星威廉姆斯23日透过推特表示，当我们选择经济利益而非人性，这是令人难过的时刻，并贴上一张画有中国国旗的手，握住画有东土耳其分裂主义团体蓝色旗帜的一只手并流着鲜血的图片。信奉伊斯兰教的威廉姆斯是继德国足球球星梅苏特厄齐尔之后第二位公开批评中国打压维吾尔人的著名运动员。此前厄齐尔的言论已经遭到中国方面的惩罚，不仅删除他在电子游戏实况足球2020中的身影，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取消了一场有关他的比赛转播。人权团体认为，中国政府在新疆广泛迫害维吾尔人的人权，至少有10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所谓的在教育营中。香港有团体在12月22日下午发起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主题为“今日新疆，明日香港”的声援维吾尔族人权集会。不过，由于有人降下大会堂旗杆上的国旗，附近戒备的警员介入并冲入会场，引发激烈的警民冲突，集会被迫中断。大批防暴警察则赶来支援并强行清场，驱散参加集会的市民。有几千人参加周日或发不反对通知书的声援维吾尔族人权集会。有参加者表示担心香港成为新疆，希望通过关注香港人权状况让国际社会继续关注香港。有抗议者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警告说在新疆发生的悲剧也可能会在香港重演。香港的反修例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6个多月之久，这一最初由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开始的示威抗议已经演变成一场范围广泛的民主运动。而星期天的集会又触及到中国另一最为敏感的议题，新疆的侵害人权的状况。联合国和一些人权组织认为，有多达100万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被关押在教育营，侵害他们的人权。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一直面临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北京起初否认，后来解释说这些在教育营是职业培训中心，不久前又称已经关闭。美国众议院本月初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谴责中共当局对穆斯林的虐待，并且呼吁中国关闭新疆在教育营。法案还呼吁特朗普总统首次对中共政治局委员陈全国进行制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对外国干预港澳事务，但是香港人却坚持说为普世价值发声是合理的。以下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回的介绍。
刚才提到就是针对习近平在这个澳门的讲话，就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港澳内部事务，那么港人是如何看习近平的这个发言的？
对，针对这个习近平说不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和澳门的内部事务，主要其实是指香港。所以呢，香港的这个民主派方面呢，就认为说，香港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人权，他们争取的民主、自由，这些都是属于普世价值的事情。国际社会呢，当 当然有权也合理呢，既为香港人发声，而且香港人呢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援和声援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这个国际社会对香港这个支持呢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就普世大价值发声呢也是国际社会的责任，不是这个像北京所指的所谓外部势力的干预。而且呢我有采访这个市民，有的市民说了一条很这个一条道理，他说这个美国比如说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是基于香港目前发生的情况有侵犯人权，有北京进一步收紧这个香港一国两制，尤其是对港人高度自治进行收紧的这个趋势。而且他说香港当初美国给香港是特殊的关税地位，当时为什么说香港港府为什么或者北京没有说你为什么要给香港这个特殊的关税地位，这属于不属于干涉香港的内部事务或者是中国的内部事务。那现在美国因为你目前香港的这个人权法治还有包括这个民主自由方面进一步受到北京的钳制，在这种情况下像美国这个为香港发声这个情况你又出来说这个是属于干涉内部事务，他们认为是非常不合理。
海燕，那么我们知道这习近平在这个澳门出席这个20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的时候是盛赞澳门，说这个澳门是这个执行实践一国两制的这个典范几乎没有提到香港什么，但是暗示香港应该向澳门学习。那么香港人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其实这个习近平在讲话中啊他有一次口误，他实际上是想指澳门，实际的但是呢说出来口误的时候是指香港，所以有外界就是评论说其实这个习近平脑子里想的实际是就是香港，所以呢实际上他也是借这个澳门来包澳门来贬香港，认为香港呢比如说在23条立法上还有这个国歌法上还有其他就是这个在有关国家安全这个法律制度还有这个执行制度上呢都远远落后于澳门，所以这个有香港人就认为说澳门的情况跟香港绝对的不一样，因为呢这个香港人争取的是中共在基本法里头做出的承诺，就是要最终达至普选，而在这个北京在这个澳门的这个基本法里呢就没有提到有关普选任何承诺，所以呢这个香港人说他们争取的是北京做出的承诺，而澳门人呢对这个普选呢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诉求。而且呢从这个历史这个原因来看包括1966年澳门发生一次叫126的这个123的事件，就是当时的左派要夺取这个殖民政权，要这个叫反殖爱国运动，结果发生一次大的骚乱，中间有这个就是澳普当局进行镇压，所以呢在这镇压之后呢这个澳普当局呢实际上是做出了妥协，签署了这个认错书，在这个并承诺呢把所有亲台湾的国民党的势力呢赶出澳门，而且呢从这之后就是澳门社会基本上是被亲北京的这个团体啊全部垄断，而且呢这个说从这以后呢就是澳门他的这个澳普当局啊他对这个澳门的统治呢就已经失去信心而且失去耐心，所以在1975年的时候呢就主动向北京提出说可以要将澳门归还给中国，只是由于北京当时中国处于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末期，没无心无暇这顾及这个澳门，所以呢才没有及时的收回，所以他们说这个澳门的情况当时呢就已经是半个解放区了，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就是澳门对北京的所有的政策都是比较容易接受，而且呢这个澳门的人口啊有60多万人，近一半都是20多年来从内地移民过来的，所以呢他们更容易接受北京的这个指令。
说到这个澳门的这个人口啊，我相信你到澳门采访的时候一定采访了这个 澳门当地的一些民众啊。那么澳门的这个当地的民众和你经常采访的香港的民众那么相比，那么澳门人对于北京中央政府的态度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有什么样的特点？
对，他们好像似乎对北京对这个澳门的要求哈，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满或者是反感。而且呢，就是澳门从2009年就已经通过了基本法的23条立法，而且呢，自去年又成立了以特首为主席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澳门呢还就是扩大这个警权，成立什么这个反恐啊，还有这个。针对这个恐怖主义，还有针对其他这个有关国家安全犯罪方面的这个特别警察部门，而且呢还有一个特别效仿中国内地安装这个天眼系统，在澳门的城市现在已经有就800多个这个各地啊各处都有这个摄像头，天眼摄像头是具有人眼这个人的这个面部识别的，而且呢到明年的第一季度。要有完成的1620个摄像头的安装，但是你跟澳门人聊天，澳门人说，无所谓了，我们又没干什么，不好的事情了，他照就照吧。所以呢，这个澳门人对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天眼，那在香港简直是不可能说可以想象说香港人可以容忍这个天眼系统在这个进行安装。所以呢，澳门人就是特别。比较跟香港人相较的，就是对北京的一些要求啊，或者一些政策啊，他是比较容易接受。
嗯，海燕，那么最后再来谈一谈，就是香港近期啊，我看最近这一个就是这个周末，似乎香港整体上比较平静。那么近期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香港？
对，按理说应该是从11月24号这个区选民主派大胜以后呢。整个的这个抗争的规模还有这个激烈程度呢都有趋缓的这个趋势，只不过中间呢在12月8号民阵发起一个国际人权日的这个大游行，有70多万人参加，贵是就是近几个月来这个规模比较大的这个街头抗争行动，但是呢也是和平的落幕，和平的进行，这一段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叫遍地开花式的规模较小的这个一些抗争活动，比如说和你 lunch 啊，就是利用中午的在各地18区的一些快闪的抗议啊，还有说现在又兴起叫和你 shop， 就是在一些商场啊进行，比如说抵制一些这个蓝店啊，或者是赞助一些黄店，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些就是给这个被捕的示威者写这个。圣诞卡的这个活动，但是今天呢，本来是在我现在这个所在地，就是爱丁堡，现在已经没有人了。但是几个小时以前啊，这里有几千人参加，他们发起的就是声援新疆维吾尔人权的这个集会，因为有这个香港这个市民啊在现场采访，他们就说，香港目前的这个警察呀，执法越来越没有约束，越来越像中国大陆的公安，所以呢，他们觉得要声援香港的。这个声援新疆的维吾尔人，因为他们担心有一天如果香港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是变成下一个新疆式的这个局面。不过呢，在5点多钟时候，你看我身后的这个两个旗杆哈，其中一个旗杆上的这个中国国旗啊，被一些示威者呢给降下来，扔在这个地面上。这时候呢，这个警察有大概10个警察呢，就冲进这个就周围戒备的警察就冲进会场啊。就把这个国旗拿走，按理说他们如果拿走的话可能也不会引起他的骚动，但是中间有几个3-4个警察呢就冲向这个会场的中央，所以引发了特别大的骚动。这个警察在后撤的时候呢，那因为这个现场的一些集会者就认为说他们这个集会今天下午是获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的，所以他们认为警察进入这会场呢是有意的挑衅市民，引起争端，所以呢他们就指骂这些警察，而且有人呢向警察这个泼水啊，还有扔这个塑料这个水瓶子。结果有的警察呢在后追过程中呢就想回头去拘捕一些冲在前头的这个黑衣人，结果中间呢就发生这个很严厉的就是很剧烈的这个就是很近距离的这个几乎是手对手的这种冲突。 而且呢中间呢有一个警察呢拔出了他的配枪，这个指向这个周围的这个很近一两米近的这个示威者，有这个指喝的动作，当然他没有开枪，而且呢其他的警察呢也用这个喷雾啊喷雾剂来喷射这个周围的一些群众。后来呢又有大批的警察，数以百计的警察呢这个随后赶到增援，完了呢宣布这个现在就是会场的集会是非法的集会，所以把所有的人都从这个爱丁堡广场驱赶到一直到这个这边的这个就国际贸易中心附近，所以呢就是有大概一个多小时近两个小时的非常严厉的这个警民对峙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大选进入倒计时，这个周末各党各派都在极力争取选票。下面是人在台北报道民进党立法委员参选人吴怡农选情的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介绍。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台北市第三选区民进党及立法委员候选人吴怡农的竞选总部。那么这个刚刚您所提到的，目前距离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的这个选举呢，已经只剩下最后20天的这个关键的这个20天的选情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呢，各党派的所有候选人呢，可以说是进入了最后紧锣密鼓的这个冲刺拉票的阶段。那么今天的美国之音可以说是跟随着吴怡农的这个采访的这个竞选行程哦，来这个跟着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采访。那么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吴怡农呢，他是和这个目前台湾的这个副总统这个陈建仁先生呢，陈建仁副总统呢，一起进行了一个午餐直播的这个活动哦。那么这场午餐直播呢，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和选民进行互动，同时呢也拉近选民的距离，也趁着利用午餐直播的这种方式呢，来和选民畅谈他们的政策以及理念呢。可以看得出来，目前台湾的这种选举的这个方式和这种种类可以说是越来越多样和多元。那么在这个午餐直播结束之后呢，这个吴怡农是接受了媒体采访，我们也向这个吴怡农提问哦，询问说这个作为年轻世代要进入台湾的国会，那么为什么年轻的势力呢对台湾国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先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社会大众其实有更多的共识，那我们可能每天的新闻中看不到这些东西，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口水战，比较多的是吵架，比较多的对立。可是我在过去在3个半月的选战，我看到的是大家都想要保护这个国家，那所以我们只要记得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没有困难是我们不能克服的。年轻世代进入国会，因为未来是年轻世代的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年轻朋友看到过去的一些政策或许不代表他们的立场，可是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承担所有的结果。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社会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的未来，捍卫自己的未来，为自己的未来投下这一票。长期以来我觉得社会大众普遍觉得年轻人对社会冷漠，对政治冷漠，对未来冷漠，可是我们看到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会希望所有的年轻人看到，想想看我们要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未来，然后告诉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就是明年1月11号，我们透过我们这一票。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这个午餐直播的这个行程结束之后呢，陈副总统呢还和吴怡农呢一起进行了扫街拜票的这个活动呢。那么这个扫街拜票的这种行程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台湾的选举文化当中呢相当典型的一个这种行程和活动哦。那么在这个除此之外呢，在傍晚的时候呢，吴怡农还参加了在这个选区所举办的一场支持女力的这个音乐会。那么这个选区呢，台北市第三选区呢，在传统上呢一直以来是被视为是一个比较泛蓝的选区。那么目前呢，掌握这个选区的席次的呢，也是由这个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这个蒋万安所来把持的。那么现在呢，这个今天从一整天的行程可以看得出来呢，吴怡农呢可以说是目前台湾的这个政治的新星哦，这个他的人气相当的高，所到之处可以说的是受到了许多民众的欢迎。那么不过呢，这个民进党方面想要拿下这个席次呢，是可以对国民党对民进党来说呢，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挑战。因此呢，这个选区的这个选情也是各界所目前极力所关注的。那么现在吴怡农的这个人气不断的上涨呢，也看得出来是让这个也增添了这个选区的这个紧张的气氛。以上记者在这个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六在高雄，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发起了活动，同时挺韩和霸韩的两场大游行也同时举行。下面是人在高雄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介绍。
挺韩霸韩两方人马星期六12月21号在高雄拼场，双方阵营呢都声称有至少30万人参加了他们的游行活动。那么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高雄左营的微笑公园，也是今天挺韩阵营的游行队伍终点站。那么事实上呢，今天的游行活动呢早在下午4点左右就已经结束了，因此呢现在晚上9点左右呢，现在这个活动的人潮早就已经散去。那么活动呢大概是从中午12点左右开始集合，那么真正游行起步时间是在下午的1点11分。那么韩国瑜的副手人选张善政还有全国竞选总部主委朱立伦呢，都是在游行的一开始就参加了游行活动。那么随行呢，这个还有8位的高雄的这个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候选人来参加了游行活动。那么记者今天随行采访呢是挺韩阵营的这个游行，那么整场活动呢可以说是宛如一场中华民国的国旗海，许多民众都身穿的国旗装来参加今天的游行活动。那么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呢则是在下午2点40分左右的时候呢上台致辞，随后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我们先来听一段采访的片段。
非常感谢来自全台湾海内外所有的乡亲来到高雄参加我们高雄的游行，谢谢大家对高雄市对高雄市民给我的肯定，希望所有来到高雄参加挺韩大游行的好朋友参加完游行之后来好好逛逛街，吃吃好吃的东西，感受一下高雄的风景，感受一下高雄市民热情。我们希望一切充满了欢乐。谢谢大家，今天来了太多太多人到高雄，再一次以高雄市长身份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我想每一次到了选举，各种谣言、各种猜测、各种情绪都是满天飞。我对台湾警察以及所有相关的治安维护人员，我有信心，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很成熟。我对台湾的民主政治也很有信心。台湾人民用最民主的方式来决定下一任总统是谁，所以我对安全这一块，我个人我不会太担心。
觉得不是，今天是为了人实在是太多，
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的整个幕僚团队很担心群众会互相之间会有挤压或者推压。或者拥挤啊等等，会造成群众的安全上的问题，非常的担心，所以希望我能够在微笑公园终点站跟大家讲话，来维护整个游行这样子一个安全，因为最后我们接受了，怕会有危险，自己群众太多，是在整个大爆满，所有的街全部都是满的，大家可以看得到，好吧？
韩国瑜在接受采访完之后呢，就立刻搭乘高铁返回台北。原本各界都相当的担心，挺韩霸韩的阵营同时在高雄拼场，将有可能爆发冲突。不过事实上呢，两方人马的这个游行队伍呢和路线都是距离相当的遥远，在最近的距离呢，也都至少相差了3.8公里。那么警方呢也部署了层层的警力来确保游行民众的安全。那么最后活动呢，都是以和平来落幕的。以上是记者李一华、吕明达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举行候选人首场政见会，蔡英文和韩国瑜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有评论说，蔡英文和韩国瑜此次是将政见发布会变成了大选辩论会。同时，美国2020财政年国防授权法案规定，情报部门在台湾大选结束的45天之内就北京干预台湾选举向国会提交报告，这是否说明美国已经将北京视作全方位的敌人？就这些话题，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请来了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和华府美华协会会长蔡德良。首先，李华球说，政见会发表会变成了相互攻击。
这一场政见会，蔡韩的这个交锋啊，的确呢是值得进一步来探讨。那不过呢，韩国瑜的这个呼了3次的中华民国万岁啊，这个也不是现在他自己的梗。过去的这个赵少康在几十年前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就已经用过了。虽然这一个方式呢，主要在刺激这个蔡英文呢对国家认同这个方式的一个表态，但是呢，我想蔡英文也技巧的把它绕过去。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政见发表会，台湾民众想看的并不是呼吁主权跟认同的问题，而是想看看到底这两位 蓝绿的这个主要的候选人能不能提出牛肉，未来如果谁当选，在国家的治理以及对经济的改善以及两岸关系的这一个稳定，国际的这个参与的空间等等呢，我想这是选民最想听见的这一个政见。这一次的这一个政见发表整体看起来，我认为呢，双方的这一个攻击性呢大于他的这一个发表的政见，其实讲起来，我认为台湾的选民应该是失望的。
蔡德良说，美中对抗和以前的美国和苏联对抗不同，特朗普政府现在非常矛盾。
这一次的中美双方的这个对抗啊，跟这个以前的美苏双方的对抗是不一样的性质的，因为美苏双的对抗是因为两边的经济体系并没有融合在一起，但这一次中美双方的经济体系融合在一起的。假如说要全面对抗的话，其实对美国不划算，对中国都也不划算。所以呢，到底说将来要往什么走？其实现在我觉得是特朗普总统现在的政府啊，是在自己处于一个矛盾的现象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用全面对抗来处理这个。
李华球说，美国和中国应该让台湾人民自由选择，否则会适得其反。
不管各种法案的通过也好，或者是对台湾的这个大选的干预也好，中美双方都需要克制。我相信台湾人民呢，喜欢自己做主，不喜欢别人来指指点点。选举剩下20来天左右，我期待美中之间都能够呢非常理性平静的来看待台湾人民的自由选择，不要指指点点，也不要过于的干度，这会变成一个反效果，同时也会让台湾人民对美中留下不好的印象。
蔡德良说，东南亚各国在以协调来避免直接对抗，
因为其他这些东南亚各国呢的国防预算都非常小，没有办法说跟对抗，甚至于你美国来扶持，日本来扶持，都没有办法跟中国对抗，而且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像蔡英文一样把这个台湾，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前线，去直接第一线去对抗。他们实际上他们还要特别要避免这种情形发生，所以这个菲律宾也好，这个马来西亚也好，都是采取这个协调的方式，而不是直接对抗的方式。
李华球说，美国和中国可能会擦枪，但不会走火。
目前来看呢，还没有一定的程度的会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意外，但是呢，久了以后，或者是动作过激了之后，我不排除啊会有擦枪走火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我认为这种擦枪走火、也是在一种示警、威吓、制止这样的一个阶段。虽然擦了枪，但不至于形成了这个火，也就是说，一些动作都会适度的这一个呈现，但是呢，不会真正的这个双方武力来交战，因为呢，那么美中这两个大国在国际间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扮演这么重要的地位，如果因为这样子，那么就真正的开火，我想这个对国际间来讲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这一个风浪，那么这个代价我想双方都没有办法来承担，国际间也不愿意看到这两个大国真正形成了擦枪。
临近岁末，美中关系研究者对2020年两国的关系走向做出了预测，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介绍。
日前，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举行年度预测会，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首席中国分析师尼古拉斯·康森瑞说，2020美中关系将继续紧张，并对地区和世界产生全方位的重大影响。他并指出了下一阶段美中关系的紧张会呈现的新特点。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我认为下一阶段的紧张局势在摆脱了贸易上的僵局后，这一关系更多的会以意识形态、价值、国家安全和高技术为其特征。我认为美中关系的这种消极和脱钩的基本趋势在2020年会继续扩大，它不会停滞，不会逆转，并将对我们正在谈论的所有其他议题产生巨大的影响，从气候变化到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
康森瑞认为，造成美中关系继续紧张的原因存在于华盛顿和北京双方。他认为，只要美国的股市和经济继续的保持良好，特朗普总统将会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 而康森人认为更关键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北京。我们来听他怎么分析。
There doesn't seem to be real interest.
他们对追求根本性的经济改革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兴趣，这也推动了对美国对华政策朝着强硬路线调整。因此我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政府并不会对在许多领域进行改革感兴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很难乐观。
基于这样的分析，康森瑞预测美中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在2020大选前不太可能达成。美国大选日是2020年的11月3号。另外呢，他和另一位专家外交政策杂志的执行编辑拉维阿格拉瓦尔还对香港抗议运动在2020年的发展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做出了预测。他们都认为香港的形势不进一步恶化便是最好的状态，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能期望的最好状态是陷于僵局。他们还预测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命运。康森瑞认为林郑有可能在2020年被北京撤换，但是阿格拉瓦尔认为不可能。他说别忘了林郑月娥对北京来说是个有用的掩护，如果她被撤换掉，北京便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美国朝鲜问题特使比根在上一周访问北京。在上周早些时候，比根直接向平壤喊话，他说现在是平壤和华盛顿投入外交对话的时候了，平壤知道如何找到美方对话的窗口。但平壤对比根的喊话并没有做出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
那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对于美国与朝鲜的关系以及美国对朝鲜的外交政策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说明呢？
回顾2019年美国和朝鲜的外交关系，姿态很多，但是分析认为进展有限。目前双方的外交谈判，尤其是工作层级的谈判呢，停滞不前。平壤以及华盛顿都试图说服彼此做出让步，而随着朝鲜喊话，今年年底是最后期限，朝鲜半岛的局势似乎又回到了紧张的状态。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金正恩在2019年初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在核谈判中不放松立场，他可能会采取新方法应对。世界各国很快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特朗普退出二月在河内举行的与金正恩的峰会后，谈判宣告破裂。
他们愿意在我们要求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实施无核化，但我们不能因此取消所有制裁，我们只能起身走人。
几个星期后，朝鲜开始持续发射火箭。从某些方面看来，2019年是朝鲜有史以来导弹测试最繁忙的一年。尽管特朗普对朝鲜发射短程导弹不以为然，谈判仍没有回到正轨。即便是在非军事区举行了第三次美朝峰会之后，今年十月，朝鲜取消了与美国的工作级别会谈，并指责美国。
谈判破裂，没有任何结果，完全是因为美国不放弃其旧观点和态度。
现在朝鲜正发出可能进行远程弹道导弹试验的讯号，并几乎每天都警告说金正恩的年底最后期限将至，美国官员不予理睬。许多人担忧特朗普和金正恩将很快回到之前相互威胁的状态，而不是握手言和。
如果朝鲜对美国发动挑衅，只会让特朗普以烈火和怒火来回应，这包含连任的考量。
凤英直和许多分析人士担忧局势可能变得更加紧张，部分原因是朝鲜认为其能影响特朗普的连任机会。
朝鲜以为世界围绕着朝鲜旋转，这是非常不幸的错误估算和误解。
尽管民调显示外交政策通常不会影响美国大选，但特朗普最近把选举和朝鲜问题联系起来。
我认为在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问题列表中，朝鲜排在非常后面。如果朝鲜要对下一任美国总统人选产生影响，那几乎需要发动一场战争。
on who the next American president is.
约翰·德鲁里表示，如果朝鲜认为其能影响美国的选票，那么2020年有误判的风险。
Those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这些政治考量不那么重要。现阶段的挑衅将受到常规国防甚至军事回应，他们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有能力影响美国内政，然而实际上他们做不到。每个人都知道大选与朝鲜无关。
尽管如此，朝鲜似乎正在强化其立场。朝鲜最近暗示不会就无核化进行谈判，还威胁将给美国一份不祥的圣诞礼物。这些言论令许多人担忧第二轮烈火与怒火可能近在眼前。美国之音加洛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英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乐购星期天暂停了与一家中国供应商的合作。此前英国媒体报道，一个6岁的小女孩发现在家人购买的圣诞卡中夹有一条来自中国监狱的求助信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这张圣诞卡中的字条写道：我们是中国上海青浦监狱的外国犯人，被迫劳役，请帮助我们并通知人权组织。乐购发言人星期天说，我们对使用监狱劳工深恶痛绝，绝不会允许其出现在我们的供应链中。我们对这些指称非常震惊，立即暂时停止与制作这些卡片的工厂合作，并展开调查。乐购说，圣诞卡是由浙江云广应业有限公司为一些食品公司和制药公司印制的。乐购的发言人说，上个月刚刚对这家供应商进行了独立的审计，没有证据显示他们违反我们禁止使用监狱劳工的规定。该发言人还说，一旦某个供应商违反这些规定，我们将立即并永久将他们除名。乐购是英国最大的超市，每年从圣诞慈善圣诞卡销售中拿出30万英镑捐给一些英国的慈善组织，包括英国心脏基金会、癌症研究中心和糖尿病协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个别有影响的俄罗斯穆斯林宗教领袖开始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新疆议题也越来越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俄罗斯鞑靼人中受到关注。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和其他俄罗斯穆斯林宗教领袖则继续支持北京。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12月6日莫斯科的一次星期五祈祷活动中，穆斯林宗教领袖莫斯科穆夫提阿里亚乌特吉诺夫呼吁世界联合起来抵制北京在新疆对穆斯林的迫害。他说，虽然无能为力，但是应该为新疆的穆斯林兄弟姊妹祈祷，他们因为属于不同的民族，持有不同的观点而遭到打压、迫害和屈辱。他表示，新疆与俄罗斯的穆斯林彼此接近，同属突厥语系民族，新疆发生的事情正冲击着俄罗斯穆斯林的心，因此不能无动于衷，继续保持沉默。阿里亚乌特吉诺夫同时是莫斯科穆斯林协会主席和俄罗斯穆斯林协会副主席，他还强调，他是第一位公开承认新疆维吾尔人遭受打压的俄罗斯宗教活动人士。去年10月，另一名俄罗斯穆斯林宗教领袖，位于喀山的鞑靼斯坦穆斯林领导人和鞑靼斯坦穆夫提萨米古林也表示，中国的反宗教活动只能够获得非常负面的效果。他说，俄罗斯穆斯林非常关注新疆发生的事情，有文明古国称号的中国应该拿出智慧。萨米古林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应该支持遭受中共迫害的新疆穆斯林，包括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和鞑靼人。在俄罗斯的维吾尔人文化民族联合会领导人阿赫梅托夫为此特别去信感谢萨米古林。萨米古林和阿里亚乌特吉诺夫主要代表俄罗斯鞑靼人穆斯林。有学者认为，穆斯林人口目前能够占俄罗斯的20%，鞑靼人是排在俄罗斯民族之后的俄罗斯第二大民族。俄罗斯的穆斯林主要分布在北高加索地区 和伏尔加河流域的达达斯坦，还有乌拉尔地区的巴什基尔斯坦。特别在达达斯坦，当地不但建有大量的清真寺，达达斯坦总统最近还特别上电视表示，他本人也是穆斯林。但在新疆问题上发生的，目前主要是达达人穆斯林，而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则保持沉默。在北高加索有重要影响的车臣领导人，最近几年与中国互动频繁，车臣安全部门的代表团还曾访问过新疆。一些分析认为，车臣领袖卡德罗夫有意问鼎俄罗斯穆斯林领袖的地位。他在2017年时曾经公开批评克里姆林宫支持缅甸政府迫害当地的穆斯林，但他在新疆问题上迄今没有任何表态。俄罗斯学者说，莫斯科也有大批的穆斯林聚居，莫斯科与达达斯坦首府喀山两地目前都在竞争俄罗斯穆斯林中心的地位。萨米古林和阿里亚乌特基诺夫作为俄罗斯年轻一代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两人都有野心成为俄罗斯未来的穆斯林最高领导人。在新疆问题上发声，能够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基层穆斯林的支持和积累资本。俄罗斯独立报说，达达人与维吾尔人拥有历史文化渊源，达达人视为祖先历史上曾经统治俄罗斯几百年的金帐汗国所使用的外交语言都是维吾尔语。有报道说，达达人定居在新疆的人数目前约为8000人。去年12月26日，一批达达活动人士在喀山举行抗议中国的示威，表达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语系民族的支持。上个月，达达斯坦的移民局拒绝了在喀山大学就读来自新疆的两名孪生兄弟的难民申请。他们两人的母亲是达达人，在新疆的一家法院工作，父亲是维吾尔人和大学教师，但两人从去年起失去与父母的联系。俄罗斯媒体说，两人的父母已经被关入在教育营中，两人依据俄罗斯达达人大会的一个项目，几年前进入喀山大学就读，因为失去经济来源，目前已经辍学，但他们的居住签证已经到期，两人担心返回新疆会有危险。当地一家区域级的法院裁决支持移民局的决定后，两人决定上诉上一级的法院，希望能够留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工业和农业发达，也是俄罗斯主要的石油产地。与依赖政府资助的北高加索地区不同，达达斯坦更是俄罗斯国库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可以不理睬来自贫困地区俄罗斯佛教徒的请愿，拒绝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入境访问，但当来自富裕的达达斯坦地区的穆斯林对中国不满的趋势持续，普京当局会陷入为难的处境。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人认为只有美国只在关注新疆议题，俄罗斯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俄罗斯支持中国，但这只是假象和错误的判断。达达人在俄罗斯穆斯林中占据很大的部分，他们中很多人都曾到过新疆，同新疆拥有各种联系，有的人更能通过亲属和熟人第一手知道新疆的事情。达达人的不满如果扩大，当局就无法回避。两名穆斯林宗教领袖的表态就是对这种不满的一种反应。尼克里斯基说，他注意到俄罗斯媒体在报道新疆议题时所使用的俄语集中营一词，同样用来描述纳粹法西斯屠杀犹太人，可见新疆议题在俄罗斯的负面影响。他说，有媒体曾经发表过新疆议题的长篇报道，影响很大，这些媒体虽然标榜为非官方，但背后还是同官方有联系，显示发表相关的报道时获得了高层的点头同意。但其他的俄罗斯穆斯林领袖，穆斯林协会主席加伊努特金却多次表态支持北京，他否认新疆的穆斯林受到迫害。他说，他 他多次访问过中国穆斯林聚居的地区，那里的穆斯林没有感受到受到歧视。俄罗斯官方也同样与中国保持一致。今年七月，俄罗斯与朝鲜、白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共同一起写信给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支持北京的新疆立场。一些俄罗斯官媒同样发声支持北京，有的官媒特别参加了中国官方组织的新疆采访，然后报道新疆见闻。许多俄罗斯汉学家说，历史上沙皇俄国和苏联都在新疆拥有重要影响和利益，维吾尔议题更是当年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手中左右新疆局势的工具。但中共建政之后，莫斯科基本停止了在新疆的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莫斯科与北京是否结盟？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对此评论。许多分析认为，两国特别会在军事领域加强合作，但不会像西方传统盟国那样彼此承担责任和义务。从安全角度看，与中国接近对俄罗斯是不赔本的生意，在给美国制造麻烦的同时还能获得经济好处。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年度新闻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与中国没有结成军事同盟，双方也没有结盟的计划。他同时批评了美国与日本和韩国在东亚的盟友关系。普京回答一名日本记者的提问时说，俄罗斯现在帮助中国组建导弹来袭预警系统，但是这一系统仅是防御，不是进攻武器。中国也将成为美国和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类似系统的国家。普京认为，今天已经成为科技大国的中国有技术能力开发类似的系统，但是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中国能够大大节省时间，提高自己的国防能力。在回答中国官媒的提问时，普京说，他一直认为所谓的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能主宰世界，单极世界会长期存在的理论本来就是幻想，多极世界的建立恰好是俄中两国彼此互动的功劳。他说，未来双方还会加强战略合作，两国都可从中获利。随着俄中关系日益受到关注，普京今年已经多次对此发表评论。十月份在索契所举行的瓦尔泰专家俱乐部会议上，普京强调，俄中目前的确是一种带有战略伙伴性质的盟友关系。而在六月份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普京说，俄中不是军事同盟，但是战略盟友，两国合作不反对第三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六月份访问俄罗斯时，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关系被定义为进入新的时代，但是强调两国不会结盟，不对抗，也不反对第三国。与俄罗斯不同，中国目前仍较少使用盟友或是结盟的提法来描述双边关系。普京在论述俄中关系时，也针对不同的听众群体试图传递不同的信息。普京星期四的新闻会主要针对国内，俄罗斯社会很多人仍然担心中国的威胁，普京因此强调不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同时与中国联手打造多极世界对抗美国。瓦尔泰俱乐部的许多参与者是西方国家研究俄罗斯的专家、记者和前政府官员，这些人能够对西方各国的俄罗斯政策制定产生影响。普京发言时因此警告俄中会继续走近。许多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俄中两国各自树敌很多，两国都不可能为对方而战。在亚太地区，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就满意现状，而在欧洲地区，俄罗斯则在改变边界与北约对抗，但中国对此不感兴趣。由于北约宪章、美日安保条约等传统盟友关系都规定同盟国应该承担责任和义务，但相比之下，俄中没有同盟关系的限制和约束， 而不必对对方承担义务和责任。专家们还注意到，俄罗斯帮助中国建立导弹来袭预警系统，这一举动的意义更主要集中在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它显示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未来可能扩展到战略武器领域。俄罗斯过去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时都很有保留，但随着美俄关系和美中关系的降温，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更敏感的军事科技时所设的障碍也将会减少。俄罗斯断面周刊最近讨论中国航母计划的一篇文章中，呼吁两国应该在海军航母项目上合作，因为中国有经济实力，俄罗斯仍然掌握着一些相关领域的先进科技。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报告说，从安全角度来说，俄罗斯与中国走近是不赔钱的买卖，但却能给美国制造麻烦，俄罗斯为此还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俄罗斯与中国近些年来已经举行了很多的军事演习、军事比赛等活动，分析认为两国的军事合作未来会更加密切，包括军事规划的制定、更多的联合训练和演习，甚至会帮助中国开发战略导弹核潜艇。与中国拥有漫长陆路边界的俄罗斯较担心的是中国的中短程导弹和陆军力量，但与中国在海军和其他领域合作并不会给俄罗斯带来威胁。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发言提到俄中联手破坏美国单极世界显得特别兴致勃勃，他说如何使用俄中走近这张牌，俄罗斯现在有关的讨论非常多，很多人都在出主意，也不排除牺牲第三国或是台湾的可能。尼克里斯基说，两国水兵站在同一个甲板上相互致意，或是两国士兵共同演习和训练，看到这些画面时的确能让人觉得双方的军事合作在不断深入。我注意到有人呼吁两国应该彼此协调，当中国攻打台湾时，俄罗斯应该同时在欧洲这边行动，对乌克兰动手，或是制造其他的动作，让美国无暇他顾。尼克里斯基说，这种想法虽然不太现实，但也值得让人思考。一家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媒体说，俄中不解盟仅是在今天，但国际局势变化无常，很难说未来两国将会如何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在今年的6月9日爆发，衍生出的警民冲突已经持续半年。警方在处理街头对峙和冲突时使用大量的各类弹药。根据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12月5日为止，警方使用各类弹药近3万枚，其中有近16000枚催泪弹，平均每日释放超过90枚。而仅在11月12日全港大三罢的当天，警方就在全港各区释放了2230枚，用作驱散人群。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思维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在今年的6月9日爆发，衍生出的警民冲突已经持续半年。警方在处理街头对峙和冲突时使用大量的各类弹药。根据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12月5日为止，警方使用各类弹药近3万枚，当中有近16000枚是催泪弹，平均每日释放超过90枚。而仅在11月12日全港大三罢的当天，警方就在香港各区释放2230枚，用作驱散人群。而在香港警察转用中国制造的催泪弹后，民间对催泪烟危害公众健康的讨论更为热烈。在近期一个名为“岌岌可危”的关注催泪烟影响集会上，香港民间记者会发言人表示，他们的团队在11月29日至12月2日收集到17819份关于催泪烟后遗症的答卷，发现最多人吸入催泪烟后的不良影响反应依次是咳嗽、呼吸困难、皮肤瘙痒。当中有 5.5% 的受访者称吸入催泪烟以后出现尿液颜色异常的情况，也有1/10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出现腹痛和腹泻等症状。从六月运动爆发初期就经常游走在抗争第一线的阿宝也出现上述的后遗症。后遗症的出现有不同阶段，与催泪弹的产地以及是否过期是有直接关系的。
催泪烟现在我已经分析得可以分三类了。第一类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那么过期的tear gas， 跟住就味道是没有那么刺激的，即纯粹是真的催泪的，流眼泪啊，流鼻水啊，咁皮肤是辣辣，但是是很短暂的，回到家冲个凉就冇事。咁直至到是应该七八月到呢就开始吃第一次的过期啦。那个过期那个催泪烟即是2015年或者2016年制的。咁嗰次呢就好大的伤害。回到家呢即刻屙了整个礼拜。咁至慢慢冇事。
而在所有警方使用的催泪武器当中，中国制的催泪烟是他认为带来后遗症最严重的一类。稍早时候，香港网媒立场新闻的前线记者陈玉匡在个人脸书专页上表示，经过医生诊断，他已经罹患路痤疮，这是体内积聚高浓度二恶英的表征。香港警务处行动部高级警司汪威逊在记者会上承认，释放催泪烟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二恶英，但他表示，示威者燃烧塑胶也同样会放出这种物质，而且释出量更多。对此，香港大学化学系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前化学系讲师邝世山表示，只有含氯的塑胶放进焚化炉，经过高温燃烧以后才会释出二恶英，示威者在街上根本难以找到有关物质焚烧。他对美国之音说，二恶英这种物质的半衰期可以达到十几年，而且有机会透过皮肤或者饮食吸收。人体内存有这类化学物质，可能会导致患癌的几率增加，同时也影响生殖，包括会令后代发育畸形。而这类研究在越战期间美军使用成绩后的影响中已经获得证实。他也提到，即使催泪弹没有释出二恶英，单单本身所产生的 CS 气体也会对高人口密度的地区造成一定影响。
其实呢，如果你计翻正常的 CS 呢，就算是当美国制那些呢，其实它 suppose 的影响就很短的，即是应该的 half life 是十零日之内的，即是最多是十零日，随着周围的湿度啊、风向啊那些影响。但是香港有些比较 special， 就是因为譬如好像油麻地旺角区呢，那些楼很近啊，即是如果在我们化港的市区里，咁所以呢佢嗰啲微粒呢就我相信就黐咗喺啲建築物嘅外邊，咁隨住啲風慢慢飄落嚟，咁每一次行過都有少少跌落嚟，咁個個都受到影響。
邝世山认为，真正美国制造且未过期的催泪弹应该属于安全的，因为催泪弹爆炸时的温度是受控，不会超过450摄氏度，低于这个温度当中化学物品分解的机会就小。但倘若催泪弹过期，控制温度的机制失控，就可能会令当中的化学物质分解，产生二恶英。
另外呢，如果是中国制造的，你都由于没有数据是知道它几高温，只能够用观察见到。那有些朋友用观察方法，用红外线测试到温度是超过400度的，这样的情况400度以上呢，就可能会有机会将 CS 的分子分解了。那 CS 的分子分解呢，它分解了一种叫做 chlorobenzene， 那就叫氯苯。咁呢個 chlorobenzene 咧，氯苯咧就 well documented 就證實咗噶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啲 paper 咧證實咗 chlorobenzene 係經過一個 catalyst 嘅作用之下咧，係可以變到二惡英 dioxins。咁呢個係一個好要需要 concern 啦，就係因為我哋唔知道嗰催淚彈裏邊嘅温度係幾多，亦都唔知道有冇個條件好似 favor 好似 catalyst 咁嘅條件。
而在这场运动爆发的初期，警方已经大规模地使用催泪弹，但港府的卫生部门只在几个月后才公布一份简短的清洁催泪烟残留物简介。而当外界追问港府会否公布中国制催泪烟成分，让公众可以适切应对时，香港食物及环境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称，为免影响警方部署，不会公开催泪弹的成分，又称暂时未见记载二恶英中毒的文献。对此，邝世山认为，目前对二恶英的研究十分稀少，这种肮脏化学的研究者也不多，但政府掌握庞大资源，可以做相关的研究，来真正证明催泪弹经过热分解后是否会大量释出二恶英。
即你这样会科学啲令到人哋信啊？即你唔能够净话，我哋相信佢冇，咁就唔系一个解释嚟嘅，因为一般人都唔会信嘅，其实。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
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我们接下来将继续直播。